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李迅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这两天的热线，昨天的热线节目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哈。作为邮轮乘客呢，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而拒绝登船，那么邮轮公司呢以没有政府正式禁令为由呢继续执行旅程，并拒绝退款或改签。
相信不仅仅是邮轮，很多制定好了这个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可能都因为这场疫情呢，面对了不少的问题。而且同样，我们看到这个邮轮公司呢，因为邮轮公司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担忧呢，是禁止持有中国、香港或者是澳门护照的乘客登船。那听众朋友，在疫情期间，您是不是在出行都是遭遇过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当这个消费权益碰上了安全担忧，谁应该来为这样的改变买单？我们今天早上8:30的正在行动节目呢，为大家继续展开讨论。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线上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听，听众朋友们的经历和看法哈。今天第一位是丽娜，丽娜您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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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们好，我就是你们刚才7点当那位先生讲的那个轮船上的，持有中国护照被在凯恩斯，撵上船的人，那么我们呢，多数是老人，我们有好多人一起去，其中有不少是高龄老人，基本上这次是最后一次旅行了，那我们呢？被新加坡政府是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不能去，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是好久没有回中国，不会有这个传染病，但是既然这样规定，我们就下来了，下来了我们想那个退那个新加坡签证的签证费，他们不答应，我们感觉到这个不合理，心里不平衡，是你违反了这个规定，给了我签证不给我进去，是不是应该退回那个签证费？
他这个邮轮的费用，旅程的费用是退给您了，但是没有退您签证费，对不对？
旅程的费用他答应退的。
退了，答应退了，退了吗？没有呢？
还没有退。另外还有一个新加坡的飞机票和那个旅馆费，现在还在交涉，就是他要打折，我们不同意打折。因为你不让我们进去，而且这个规定呢，还不是退那个，他是光看那个护照，不看实际。
只看您的护照是持有哪国
的
护照，
签下来。澳洲护照的中国人可以不下。这个不是光看护照吗？
就是只要是永居澳洲的永居，但是持的是中国护照的，也都是下船了。
对。
您觉得应该是谁来为您的这个损失去买单呢？
我感觉到起码这个新加坡签证的费要全部还给我。
然后还有您的机票跟这个居住的费用哈。非常感谢丽娜分享您的经验和您的
经历，
自己的经历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您。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哈。那么您有没有遭遇过因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感染风险而自己的旅程被改变？那么谁应该为您这样的改变来去买单？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今天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夏女士。夏女士您早。
哎，您好。
您好，您请讲。
你好，我就是这半行游轮
游轮
上面
的。
对，您也是什么？
但是我当时是拒绝上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我们都是年纪大的人，我们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因为你既然作为是一个，一次游程就要是快快乐乐、高高兴兴，不能够有任何的担忧在心里面放着，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他在这个中途让那个中国护照的游客下船也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你不保证不是中国护照的，他就是没有去过中国，最近一段时候没有去过武汉。 他是没有经过调查的，为什么就是光是中国护照的要下船，不是中国的护照，难道他不一，他难道他肯定是没去过武汉吗？对吧？没去过中国吗？这个是一种歧视，我觉得也是不对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既然他是在凯恩斯就让这么一批持中国护照的游客下船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是这么做呢？他们的游程，如果是新加坡不能进去的话，后面还有三分之二的游程，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了？
嗯，
如果他的理由光是因为新加坡不能进的话，新加坡是最后一站，对吧？
对的。然后，夏女士，我想请问您一下哈，您是拒绝上船，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上船的是吗？
对，我们拒绝上船，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这次游程已经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了，应该是停止这个游轮的。澳洲游轮它应该是为整个澳洲人民着想。现在我看到钟南山的报道，他是说现在的潜伏期不光是14天，应该是24天了。所以
据说是个例，
游客他不一定，他现在不发病，不一定以后就不发病了。
嗯，
是吗？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游轮的这个票呢？
我们邮轮票是在28号之前嘛，大概提前一个礼拜买的。
因为新加坡是在2月2号的时候哈，他们有个规定，就是过去14天中国公民，还有包括曾经去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包括非中国国籍的旅客，已经被禁止入境新加坡，而且不能在新加坡过境。
对对对。
那您的这个旅程的票，这邮轮公司退给您了吗？
没有退，他不同意退，他说你们自己放弃的。但是放弃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放弃，我们说了理由就是因为觉得这次游程不安全，对吧？我们就是很早就提出来，就是要这个，就要啊、哦、我们是去年8月份买的票。
哦，8月份
买
的票。哦，我听说是28号，28号的话，那就是仅仅是
28号是上船。
哦，28号上船，对的。好的，谢谢夏女士分享您的经历，非常谢谢您。
我们觉得这个服务关系很不公，很不平等。
好的，谢谢您。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哈。我们看到邮轮乘客呢，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而拒绝去登船。那么邮轮公司呢，以没有政府正式禁令为由呢，继续执行旅程，并拒绝退款或改签，并且呢，在旅程的中间呢，是要求这个持中国护照的
下船，在凯恩斯下船。那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这个专题采访节目当中已经采访了，其实刚才可能有好几位就打电话进来的听众都是和刚才这个曹先生同一艘船，曹先生也分享了，而且我们请这个新州的 Vicky 也给大家做了专业的讲解。可能这个当中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到刚才透露的一些信息哈，记得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当中有不少这个相关信息，大家可以刚才再去回顾一下。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你们好，你们好。
久等您请讲。
本来圣诞节期间呢，我差一点到日本去，也想坐船，但是呢阴差阳错呢没去成。如果去的话，我估计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改了，改成在国内，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小路听友聚会的，我们每年都要聚。可是就是因为这次活动以后的，吓得我们呢，赶快把这个活动取消。因为这个在澳大利亚呢，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包括这船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没有没，这乘客掌握不了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去问这个船公司，船公司说，我们没有得到疫情严重的报告，各国政府没有禁止我们入境，所以我们呢没有办法自行决定入境。当然他也可以决定，可以决定入境，他也可以决定不入境，但是他如果以政府没有宣布来作为理由呢，他是有相当一部分理由的，但这个理由呢不十分说服力不大。最后就问到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宣布？
赵先生，您需要把您的收听设备先关一下好吗？谢谢您。
我没有说，我都关掉了。
你先讲。
我全部关掉了，没有的，是就我一个人在说话。 政府现在又说了，政府有两套方法，一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国家自治或者社团自治的方法，就我们自己国家决定我们到底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这是各个国家自己采取决定。那么看这个。看他的对象到底怎么样。第二个，现在国家通常运用的就是说根据世卫组织宣布的这个情况来决定他们自己的行为。
嗯，
而这次的活动主要耽误在两个地方，一是世卫组织宣布过晚，他们自己做了道歉，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赔偿，要赔钱，道歉不对还要赔钱。那么世卫组织为什么做了晚了，他因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信息比较晚，或中国政府对他施加了影响以后，他宣布了晚，这也是他道歉的问题之一。所以这次如果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认为两个地方，世界各国组织对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的信任度太大，依靠太大，丧失了我们传统社会拥有的最优秀的一个品德，就是国家社团社区自治精神。而这个自治精神呢，被这所谓的无能的国际组织给削弱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社会传统方法，通过自治自律自爱人的良知形成的一系列习惯呢，现在被一个后来者狂妄无知无耻下流的破坏者给彻底的粉碎了，包括海牙，包括世贸，包括世卫。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反省这一套系统，如果他们这些国际组织没有办法有效运作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加强各国各社区的自治能力，否则下一次会遇到同样尴尬的问题。
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从当然了，从法律跟这个条例，甚至是签的这个合同的条例来说，里面可能比较复杂，但仅从比方说道德层面来说，您觉得这个邮轮乘客和这个邮轮公司谁应该为这个旅程改变去买单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两个当中做一个选择。如果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选择的话，下次我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高的标准来要求乘客，也可以用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这些国际船运公司，但是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传统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我们这个传统如果进了西方社会，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有上百年上千年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是通过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护的。如果这个价值体系被彻底破坏了以后，那么这个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运作的。包括这次国内的疫情，有些人拉出了钟南山，我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研究方式说有24天的存活率。到现在为止，我查遍所有的网站，所有钟南山名下的东西，钟南山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一样，这个病毒离开了我们人体以后，在正常生活环境当中，它能生存多少天？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钟南山为什么不把这么严重的问题告诉我们，而在那个地方天天给我们打什么预防针，给我们吃定心丸？我是绝对不相信他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的观点。
因为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病毒离开人体活多长时间？没有啊，这最简单的问题，钟南山和钟南山门他们竟然视而不见忽略。
好，谢谢赵先生的观点。好，谢谢。接下来今天更多听众电话，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1300797993来向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您的旅程是不是有所改变？那么这样的经历和您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好，早上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样，我原来也打算是2月份左右去旅游的，那么后来有些因为球队来了，有些冬训啊要打比赛，所以呢就搁置了。就是说当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也知道那个球队呢冬训的时候可能会过来的嘛，所以呢就没有这个定下，那也算好。那么这样，现在谈这个问题啊，这个邮轮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要看看。那么我刚才听了那个前面几位讲到了，就是说，新加坡政府不让入境， 这个是主权范围，因为邮轮公司这个船如果是澳洲公司，是澳洲的主权，在海上属于澳洲，如果你停到新加坡，主权属于新加坡的，所以新加坡不让你入境，它是一个政府的独立行为。那么这个就延伸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会产生一种费用啊、取消啊或者延长啊？那么这个呢，就相关的就是邮轮公司啊，它都是有这种法律，就是我们签，因为我以前做过嘛，就签这种这个你买卖合同啊，就等于它上面有很多细节几页，我不看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嘛，就是两年前吧。所以这个情况呢，它有这种条款。这种条款很多很长，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 ACCC 设计的，就是澳洲消费事务委员会。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呢？就是他不上船，你拒绝上船，跟你上船以后他承担的责任，这是有一个矛盾的。因为你不上船你是有理由的，就是我认为健康。那么健康是谁界定？你是华人拿了一个，或者是中国人拿了中国护照？你是听澳洲政府，你人在澳洲政府，你听澳洲政府还听中国政府的，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你所以你拒绝上船，是因为澳洲政府没有宣布，二十八号澳洲政府没有发布这个禁令，而不是两月二号嘛开始的嘛。所以在这个里边，你作为你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可以不遵守澳洲的那个相关条约，也不是或者法规，不是法律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消费事务，是一种就是消费与被消费者的关系，不是一种法律问题，是一种就是权益问题。那么有消费事务委员会的维护消费者，同样有维护的经营者。那么你现在有一个问题，你拒绝上传了，是上传是你产生你的权利，但是你这权利你是跟澳洲政府宣布有大概五天的间隔，这个五天间隔就说明是你没有遵守相关规则，也就是说船务公司与你签订的合同，那么这个问题你应该承担部分责任的。那么至于考虑到你现在一个刚才那个女士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首先是什么？哎，我们认为，你认为是什么？你是一个单体，澳洲政府有一个卫生监察体系，也有消费事务委员会，对吧？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提出，还要签证费要拿下来，签证涉及到第三国了，就是新加坡，就是第二国，甚至于第三国。这是新加坡的主权啊，新加坡是根据国际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对疫情的判断。你要知道现在中国政府这种就是大规模的挽救行动，碰到小国他没有这个实力的，国家要崩溃的，所以他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就是说新加坡政府他是作为一种主权来说，他是有权利拒绝你的，因为为什么？他可能就是说小国的资源有限，我不是为新加坡维护那个，就是新加坡的，这里面涉及到种族歧视啊，是有一种过激行为，说涉及到也歧视行为。这么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呢，确实也很无奈，因为你现在居住国在澳洲，你的出生国在中国，你的出生国发生这么大的疫情，你现在是应该怎么做？这个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良知和理性的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因为是我是中国护照，对吧？你享受中国护照，在澳洲生活没问题，这个是澳洲政府允许的。但是你现在做出一个擅自做出决定，在澳洲政府没有那个宣布那个进入入境的以前，你说我自作聪明的说我要不上船了，这个可能你要负部分责任的。现在你提出来向新加坡政府签证提出，也就是说你个人的权益向政府挑战。新加坡政府不会跟你谈的，这个是政府啊，你不要现在不要对这个民主机制、你的权益机制过分解读吧。
您认为就是说这个申请，比方说退款是理由不充分的。如果是提前，
其实如果去看一下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外交事务部，它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当面写了，就说签证费呢，每个人差不多是30新币，签证费是一概不退的。那么他们指定的单位旅行社会收取签证费额外的服务费。另外呢，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些大家如果仔细留意，可能去看一下哈，可能有些朋友上网不方便，在这个同样是新加坡的外交事务部的官方网站上说，申请签证是不是被批准，还有批准的有效期，都是由签证官根据申请者的个别情况来决定。那么，而且就算是持有签证，也不一定可以入境新加坡，因为呢，他需要有关卡局的官员，他有权来决定，根据情况来决定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入境。所以，可能目前这个疫情让新加坡在2月2号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个是很合理的，主持人，因为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在这个方面是涉及主权，你跟政府去讨这种事，这种滥名举措啊，你不合理的，真的不合理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
嗯，谢谢陈先生。嗯，
没问题，没问题。嗯，
好
吧，
谢谢您的观点哈。嗯，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您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这个旅程计划被打乱的情况。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
接下来接听下面有听众电话，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早。
啊，二位主持人好。我原来呢就是想下个月回中国看病啊，那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封城了，肯定看慢性病也不方便，然后我就跟旅行社联系，他也同意，那个就是一月底我就联系了，他同意退票，就是差距那个服务费100块钱，那我就算了吧，就是认了，因为他们也服务了嘛，毕竟出票啊什么。但是他说那个钱要3个月左右才能退，打那个国内的航空公司电话也打不通，发email过去他们也没回，那我不觉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就是几个月才退钱。那这个这边旅行社，一般华人旅行社都做中国人生意的，那个他现在这个新冠的话，疫情的话一下也好不了，那他们生意肯定受影响，还要交房租，会不会倒闭啊？倒闭呢钱会不会到时候没了？所以我们也担心这个。你好比铁板钉钉说3个月肯定钱给你，那我们也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就是也无所谓了，就是
你还可以再等等是吧。本来您说如果是铁板钉钉的话3个月还可以等等，现在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对啊，因为他要交房租啊，又没有什么生意了，他们年龄也够退休年龄了，到时候最后一笔反正这个把钱卷了以后好比没了，因为都说不定的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也要生活嘛，就是还要交房租嘛，这些东西生意没了，所以这些好多不确定性，也不知道国内那个航空公司到底那个钱要多长时间给这个旅行社，因为这个时间不知道，因为人家自己在网上订票的人2-3天就拿到这个钱了，就是退票，退票了以后2-3天就拿到钱了，但是我们通过旅行社的话，这个钱必须从旅行社拿，这国内航空公司到底多长时间退给旅行社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电话打不通，一面他也没回，如果好比国内2-3天3-5天1个星期就退给旅行社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旅行社的问题，说要3个月要 hold 住我们的钱，那现在呢不知道国内的那个航空公司到底要多长时间把钱退给旅行社，因为他把钱退给旅行社我们就好跟那个旅行社要说法了，旅行社现在就推航空公司太忙了，钱没有给他们，那我们不知道这是真正的现实状况呢，还是这个旅行社的借口呢，我们都无从那个考证。谢谢。
好的，谢谢林女士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哈。那么同样是旅程，其实我也有订了这个国际旅程的票，并且呢在2家航空公司的官网订的。
退了吗？
是全额退款，不收任何的费用。
是在网上订的对吧？
对的。但是呢是不一样的，是没有通过比方第三方机构，而是直接在航空公司的官网去订的。是供听众朋友们去参考哈。那么在一点时间里面，我们分享一点网友的看法哈。其中一位叫 Brian Jenkins， 他说呢，这不是也不会是第一个，那么针对的就是说邮轮公司禁止中国公民持中国护照的人去登陆哈。对于提前计划好航行几个月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可悲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呢，这是非常可悲的，他们现在因种族而被视为一种风险。
留言挺多，还有一个叫 Julie Talk CEO， 他说的更好的主意是禁止过去2-3周内来过中国的任何人，不管国籍如何必须看他们做事，否则他们会破产，因为没人愿意和他们一起旅行。
还有一位呢是 Amanda Jono， 他说呢 Holland America 航线呢已经即将发布的旅游的客户呢是发布了信息，任何在邮轮前14天来过中国、澳门和香港的人呢都应该向HAL 或者是其代理商的寻求全额退款，因为他们无法参加巡航，将所有登船的人进行文件检查和健康检查，并在必要时阻止人们登船，这是公平的，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 SBS 普通话节目呢，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全天候关注新冠病毒疫情，下载 SBS Radio 应用程序实时获取最新信息，每晚六点半 SBS 电视频道收看 SBS News， 了解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疫情报道。明天早上七点钟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与您空中再会，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